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参加我们天国八福学习的第六课。当我们倾听耶稣在这部分经文中的教导时，愿上帝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并且安慰我们或者显明我们的罪。让我以一个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公认的事实开始，那就是基督教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宗教。在宗教方面，它和汽车是一样的，有很多汽车的型号，也有许多不同的宗教类型。现在回到汽车上，不管你们拥有什么型号的车，不管多么朴素或者多么华丽，每一辆车实际上都非常相似，它们都有轮子和车轴，它们有发动机和方向盘，而且所有的或者至少大部分仍然需要人来驾驶。宗教也是如此，在宗教中，所有人都崇拜神，某些更高的存在都坚持着一定的标准或者道德准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忙于寻找在约伯记第九章二节中所问问题的答案。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基督教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是排他的，寓意也是如此，是唯一的。听一听耶稣在一句话中说出来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如果你们诚心的仔细的阅读，就会发现他说除了借着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接近上帝，与上帝和好。这毫无疑问是排他的。耶稣还教导说，无论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或者给予什么，如果不是出于爱，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对爱的标准相当高，正如你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3章1至3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它是一种喜爱，但这种爱不是建立在你所喜爱之物的质量上，它是喜好的操练，是深思熟虑选择去爱的结果。即使你们所喜爱的对象不值得或者并没有吸引力，虽然我真的渴望去探索关乎爱的事情，基督教的这一崇高道德品质，但我需要先搁置这方面的探讨，因为我需要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在所有宗教里宣称为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他是唯一的名、唯一的人？在天下人间，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4章12节中对耶稣的描述。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我们带到了山上宝训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在前面讲述中，我已经提到耶稣讲的七福是精心构建的，但愿你们还记得，我把它们比作一个人有着六根肋骨的胸腔，中间有一根胸骨连接，即第四根肋骨，然后两边各有三根肋骨。请让我在脑海中增加一幅不同的画面，这是一棵果树的画面。前三幅比喻那些滋养树干的根， 贫穷、哀痛、温柔。第二组的三个符则是从树干长出的挂着果实的树枝，这使得第四符成为了一根结实坚固的树干。这是我希望当我们查看第四符时你们能想到的画面。请让我把它展开，把这棵树的画面展开一点。一种我属灵的贫穷之感，第一符；一种我对罪恶的哀痛之情，第二符；以及一种温柔谦卑之情。当我看到上帝的威严和公义时，在我里面所苏醒的对拯救和解决方法的渴望。这种拯救是在义这个词中被提供，而且是在耶稣的义中。那么第二组的三个符，即第五符、第六符和第七符，就是从第四符中所生长出来的挂着果实的枝子。当我看到，当我品尝在耶稣之义中的拯救时，这将导致一个公义的生命绽放，表现在对上帝以及我的邻舍奉献性的爱上。耶稣描绘了成为怜悯人的、成为清心的以及成为一个使人和睦之人的三个方面。因此，在检查属灵上重生之灵魂的这第四个重要标志时，我们将在我们已经在前几幅中所提过的两个基本问题上来寻求答案。问题是，饥渴慕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其次，与这一饥渴相关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再一次，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饥渴慕义，其确切意思是什么？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耶稣称你们为有福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你们贫穷，或者仅仅因为你们哀伤。这里也不仅仅是因为你们饥饿或者干渴。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了。我们都渴望饥渴得到满足，我们对一种经常失去的以及难以捉摸的幸福如饥似渴。我们都向往着，无论你们是谁，在生与死上能有一个坚固的保证。每个人都渴望填满或者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我们希望自己像那个心满意足的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那样，有着安宁之感。我们向往着，我们渴望着。然而，为了满足我们所有人内在的这种渴望，大多数人都虔诚地追求某些东西或者某些人，来满足我们的内在需求，或者解除这一强烈的干渴。在以赛亚书第55:2中，上帝这样问人，他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他真的不能满足你们。你们为什么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我们为了得到满足而劳碌，而汗流满面。不同的人又以不同的方式获得满足。有些人正在追求物质利益，但是这样的利益永远不会在你孤独的时候拥抱你，它不会在你痛苦的时候安慰你。所有的物质都不能为你买到幸福，它也不能避免死亡。现今，人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填充这种内在的空虚。他们努力摆脱上帝的旨意，他们喜欢过着仿佛上帝不存在一样的日子。要么是因为人们无法认出他，有太多否认，或者人们觉得这是一个无用的心理游戏，或者仅仅是因为上帝不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然而，大多数人都信仰某种宗教，并且他们强迫自己参加各种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乏味，常常令人生厌、单调、无趣，甚至约束人。可悲的是，有时他们甚至变得残酷或者暴力，都有着一个目的，以某种方式寻求救恩，以某种方式获得和平，以某种方式逃避 或许是对死亡、地狱的恐惧，或者以某种方式平息不安的良心。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上帝的恩典。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这仍然是正确的。满足这些人的并不是真实的面包。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成就、所有的成功、所有的收获都不会真正让人满足，仍然残留着一种内在的空虚或者不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追求中没有一个能给人们耶稣所能给我们的，以及人们在堕落中所失去的，就是他所论及的义这个词。因此，耶稣所说的福不只是成为饥饿的或者口渴的，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如此的境况。这种福乃是在这种饥渴的对象中，义。那么，耶稣所说的义是什么意思呢？义是圣经中的一个关键词，它被提到超过280次。它第一次被提到是在创世纪第15章6节，与亚伯拉罕有关。在那里我们读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找到义这个词的另一段是大卫的诗篇。诗篇第31篇1节，大卫在那里祷告说，耶和华呀，我依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他指着自己身外之物。在诗篇第71篇16节中，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说，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而不是他自己的公义。旧约中已经提到了义这个词，并且在新约中得到实现。但是这个词真正意味着什么？我最喜欢的定义是很简单的一种，它意味着为义，成为义的，以及行义，做义的事。首先，为义意味着我将是我心中的那个义人，我在自己的心中有着义的状态。为义意味着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动机、欲望、想象或者能力，按照上帝的标准都是义的。所以，除了为义，还有行义。行义意味着我将做所有义的事，所以，我使用我的言语，我开展行动或者做出反应，同样是按照上帝律法的标准。因此，为义以及行义可以用另一个非常相似的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顺服这个词。把义和顺服当作相似词来思想。饥渴慕义，顺服的人有福了。为了如实地阐明耶稣在这一福中所教导的，请让我来问一问你们，你们会在这段陈述的空白处添上什么呢？就像水之于云，热之于太阳，幸福之于什么呢？答案是顺服。幸福就是顺服，顺服于虔诚地热爱上帝和灵舍的律法。一旦你们看到幸福和顺服或者义是怎样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你们就会明白我们人类深切的忧愁或者不满的最深层次原因。如果你们看到幸福和顺服之间的这一联系，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称那些已经学会不渴慕金钱、物质、地位、职位，而渴慕义、渴慕顺服的人是有福的。满足这个词与此有关。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中，满足这个词被定义为拥有的足够多。有趣的是，在这个词的拉丁词根中，满足并不意味着拥有的足够多，它意味着做的足够多。这个语言学习的小趣闻是理解第四福的关键。饥渴的人是不会感到满足的。他什么时候才会感到满足呢？不是当他拥有的足够多，而是当他做的足够多，足以回应 我们被造的最初目的时，为了荣耀上帝，爱他，侍奉他，并且以虔诚的爱来服侍我们的同胞时，做得足够多就是为义以及行义，做得足够多就是义，是通往真正幸福的钥匙。换句话说，只有当我在上帝面前和我所有的同胞一起以完全的义生活时，我才会再次经历到被罪摧毁之前的乐园。你们现在明白我们的问题有多严重了吧？你们能看到吗？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是贫穷的，我们在为义以及行义的事上是赤贫的或者破产的，看到我们是失丧的，看到我们注定要过一种永远永远都不会满足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义的，我们不能成为义，或者简单点说，我们不能成为上帝眼中看为义的样子，我们不能做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事。现在这就把我们带回到第四幅，一个人饥渴慕义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意味着这个人并没有在他自己或者他自己里面找到义。当你的胃空空如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们有饥又渴，你无法自己来满足这一点，你需要在你自身之外的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所描述为有福的人是一个渴慕他并显然并不拥有他之义的人。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不义，他也不能生出义。你不可能用自己来填饱你自己的肚子。这个人是否尝试过首先在自己里面为义以及行义呢？毫无疑问，我们首先都会这么做。一旦发现我们没有成为我们所要成为的人，没有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就会努力提升自己。我们试图改变，我们试图通过我们所做的或者不做的，通过我们所思，通过我们的内在存有，让自己蒙上帝悦纳。然而当圣灵打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就会明白圣经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即我们最好的在上帝眼中仍然是污秽的。以赛亚书64:6，为什么？因为上帝看人比外表更深，他看到我们缺乏在上帝里面的完全，也看到我们曾经能够在完全中去爱。这一发现即在义上都不是完全的，引起了这种强烈的饥渴。那么第二点，为什么经历这种饥渴慕义是一种祝福呢？现在当我们知晓饥渴的希腊语原文的含义时，这个问题就更加紧迫了。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描述一种健康的正常的食欲或口渴，不，这饥饿是痛苦的饥饿，渴这个词就是干渴，这就是他在这里所描述的。你们为什么说这种状态是有福的？再说就像前面一样，这种饥渴慕义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渴望，正如所有的福一样，这种饥渴慕义也是圣灵救赎性工作的果子。其次，圣灵使用这种饥渴慕义来引导我们奔向耶稣基督。让我们用片刻的时间来问一下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是谁？我要让你们听一听耶利米书23:6中的回答。经文在那里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圣经预言说，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是我们的义。当耶稣出生时，他是无罪的。当他过着自己的生活时，正如你们可以在圣经的传记中看到的那样，他过着无罪的生活。他不断地被宣告为无罪的。换句话说，他是义的，无罪的，他行义。他就是义的那一位，是唯一的义。借着他，父上帝提供了一位完全的救主，完全符合我们所需。朋友们， 上帝所要求我们的为义以及行义，他在耶稣我们的义里赐下了。简而言之，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赐给我们足够的义的存在和足够的义的作为。耶稣在他的一生的侍奉中完全顺服上帝，永远与上帝同在。耶稣在他的受苦和他的受死中充充足足为我们提供了完全所需的顺服，这足以支付我们欠上帝的赎价。正如莱尔用一句简短而精彩的话所表达的，我们的救恩在于耶稣的作为和受死，在这两件事上他都做得足够了。在他的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并且在上帝永恒的怀抱中被接纳，而不会降低他的公义和圣洁的标准。现在你们能明白对耶稣基督的渴慕正如新造之人的心跳吗？朋友们，对自己属灵的贫穷之感有所了解是很好的，为此感到谦卑是好的。当你看到你所造成的失丧时，为你的罪而哀痛是完全合宜的，在上帝面前谦卑也是合宜的。然而贫穷、哀伤、温顺并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能偿还你们违背律法所带来的罪疚。它并不能恢复上帝的荣耀，它并不能除去罪疚，它并不满足圣洁公义对我们的指控。唯有耶稣基督的义借着信心而得的，才能叫你们在上帝面前显为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义在耶稣基督被赐下并显现。现在一定要听一听耶稣说了什么。在很多时候，除了渴望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义，你发现你的信心没有任何长进，你也已经蒙受祝福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上帝称你们为有福的，他们必得饱足。你们对义的饥渴不一定是源源不断的，他们必得饱足。耶稣希腊语的原始措辞又很强烈，他说他们必完全满足或者饱和，你们必完全满足或者饱和。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在不义的状态下所感受到的每一种需要都将得到满足，每一种对义的饥渴的痛苦都将得到饱足。我们所有的不义，我们所有的无能为力，在上帝面前都要借着耶稣的义被遮盖起来，如同衣裳遮盖我的身体一样。我们所有的不义，并所有在为义以及行义之事上的缺乏都将被彻底除去，因为我们都要像义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样子。诗篇第89篇15至16节用一种绝妙的方式，用一个不同的福陈述了这一应许，这就是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为着福音而欢呼并相信。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这意味着在你的恩典里，他们因你的名，耶稣的名终日欢乐。然后就是因你的公义，耶稣的公义，耶稣所做的足够得以高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有几个问题要总结，你熟悉这种饥渴吗？我是说渴望义，渴望像耶稣，渴望效法上帝的形象。如果你熟悉，那么你就是有福的人了。现在这种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义的缺乏，是否给你自己带来了某种绝望感，对你自己和救恩的某种绝望之情？如果这使得你们单单仰望和依赖耶稣基督，那是多么有福啊。第三，圣灵已经开始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的福音了吗？上帝在他里面赐给你所需的义和顺服了吗？你是多么有福啊。 因为如果上帝使你心里渴慕耶稣基督和他的义，他必会叫你饱足，他的应许也是如此。愿上帝祝福这一信息，并且当我们分享他荣耀的真理时，再次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感谢观看。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怜悯。